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2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向伊朗抛出震撼弹，俄罗斯和伊朗联合军演回击。
川普主持和平委员会首届会议，超过40国出席。
川普打算恢复提供联合国资金，提出重振方向。
访华之前，川普调侃中共，仪仗队头上可以打台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波斯湾上空战云密布，川普总统周四投下震撼弹，要求伊朗在未来10到15天之内必须就其弹道导弹和核计划达成实质协议，否则坏事就会发生。目前美军在中东的武力已经达到20年来高峰，除了已经就位的林肯号航母，川普更紧急调派全球最新最强的福特号航母赶往当地，所有的战机都处于随时上膛的战备状态。就在川普严厉警告的同时，伊朗和俄罗斯海军当天在阿曼湾展开联合军演，并向区域飞行员发布了火箭射击警告，暗示将试射反舰导弹。而在外交战场上，尽管美国伊朗周二在日内瓦由阿曼斡旋进行了第二轮间接谈判，但是伊朗仍然拒绝美国提出的彻底停止铀浓缩的底线，谈判陷入僵局。随着川普定下的10日死线逼近，外交空间正在迅速消失。以色列方面已经全面进入战备，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如果伊朗领袖犯错攻击我们，将面临无法想象的报复。媒体披露，以色列的攻击计划已经获得美方批准，只等川普总统一声令下。而在德黑兰内部，民众的心声正通过 X 平台疯传。一封公开信写道，我们与阿富汗或伊拉克不同，如果你们攻击政权，我们将立即从内部推翻它。这反映出伊朗内部在经历惨烈镇压之后，民间强烈的求变意志。
周四上午，40多个国家在华盛顿特区启动和平委员会的首次会议，川普总统主持会议发表演讲，并宣布已经为加沙救援筹集到超过170亿美元的捐款。他重申这次会议的意图，我们所做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和平。他被誉为和平委员会，而和平一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断言，这个由世界领导人组成的委员会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委员会，任务是监督加沙战后管理。川普透露，各国目前已经为加沙救援捐款超过70亿美元，而美国将捐助100亿美元。他补充说，联合国正在为加沙筹集20亿美元，日本也将举办一场募款活动，中国和俄罗斯也应该参与。中俄两国都曾经受邀加入和平委员会，但尚未加入。世界银行、联合国和欧盟去年11月确定了重建加沙的中期估算，大约需要耗资700亿美元。在经历多年战火后，很多加沙的建筑已被夷为平地。据去年10月估算，加沙81%的建筑结构已经遭到破坏，几百万人饱受饥饿和营养不良之苦。川普还抨击了拒绝加入和平委员会的国家，他说，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邀请，那些没有接受的也会接受的，有些想耍花招没有用的，别想耍花招。川普表示将任命库什纳担任美国的和平特使。与此同时，多位驻加沙的官员说，将在60天内部署过渡警察部队，负责维持治安和恢复安全。
川普总统周四在和平委员会开幕会上说，美国准备向联合国提供资金，目的是强化它的功能，让这个机构能长期运转下去。总统用了重振这个词来形容未来的方向，还说联合国潜力很大，但一直没有发挥出来。他说，和平委员会某种程度上会监督联合国，确保它正常运作。美国会提供财政支持，确保设施完善。美国本来是联合国预算的最大贡献国，但是在川普执政期间，美国拒绝向联合国的常规预算和维和预算 缴纳强制性款项，还大幅削减了对联合国机构的自愿捐款。2月11号，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透露，美国将在几周内支付一笔款项，但同时会继续施压联合国改革，要求这些机构在资源更少的情况下，至少完成等量的工作。
川普总统四月份即将访华，在周四的和平委员会首次峰会上提到美中关系时，他先是重复了我和习主席关系非常好的口头禅，然后疑似开始嘲讽中共。川普说，上次去中国时，习近平给他安排了一场展示，他头一次见到那么多的士兵身高完全一样，然后调侃说，你知道，当你有14亿人的时候，你就能做到，你可以在他们头顶上打台球。多年来，川普经常在对中共祭出强硬措施的同时，也强调他和习主席的亲密友谊，而很多网民一听他这样说，也心有所感地想要笑。这不是川普总统第一次嘲讽中共，去年11月5号，川普也曾经在白宫国宴上谈到前不久的川习会，他说，当时习近平坐在对面，左右各坐了大概6个人，每个人都坐得笔直，而且纹丝不动，没有一个人敢开口回答他的问话。川普打趣说，我也希望我的内阁能有这样的纪律，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坐得那么直，也没有看过有人那么恐惧。他们中有一个相当于副总统级别的人，我问他，你要回答我的问题吗？然后他就那样一动不动。我说，这家伙怎么了？川普转头说，副总统万斯从来不会这样，还经常插嘴。川普的调侃引发全场爆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打破美国24年花样滑冰金牌荒，刘美贤冬奥夺冠，一家遭中共监控，再次被关注。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选手刘美贤周四在米兰冬奥会女子单人滑决赛中逆转夺金，这枚金牌意义非凡，不仅为美国队打破了长达24年的奥运女单金牌荒，更终结了美国女单长达20年没有奥运奖牌的记录。而她和父亲对抗中共威胁，在自由国度发展的经历也再次引发关注。请听报道。
周四2026年米兰冬奥会女子单人滑决赛中，20岁的美国选手刘美贤凭借完美的自由滑动作逆转夺金，而她夺金一刻时开心率真的表现，让她迅速成为全美社交媒体的宠儿。刘美贤的夺冠之路堪称传奇，她是美国史上最年轻的花样滑冰锦标赛女子冠军，夺冠时年仅13岁，也是美国史上第二位连续两年拿下花样滑冰女子金牌的选手。她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后曾短暂退役，如今重返巅峰，但她的故事并非只有令人欣喜的体育荣耀。在光鲜亮丽的冰场外，她与父亲刘俊也曾被迫面对来自中共间谍的跨国监控与威胁。刘俊来自四川，是1989年六四民运事件的骨干人物，曾任广州学自联主席，后经黄雀行动救援抵达美国，现为职业律师。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刘美贤第一次访问父亲的故乡，受到中国粉丝和媒体热烈欢迎，但他的家庭在赴华之前受到中共特工的威胁，当时美国司法部与 FBI 迅速介入暗中保护。刘美贤回忆， FBI 的保护让他感到安全，尽管面临监控威胁，他并未因此退缩，仍前往北京参赛。当时，美国国务院与奥委会提供高规格保护，确保他在北京期间随时至少有两名人员护送。2022年3月16日，美国司法部起诉5名中共间谍，他们涉嫌监视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其中的兹布里斯涉嫌于2021年11月联系刘美贤的父亲刘俊，冒充美国奥委会官员索要他和刘美贤的护照号码。据称，兹布里斯前往刘俊一家居住的加州湾区监视他们，并试图套取私人信息以便提供给中共政府。 对于这段宛如谍报片的经历，刘美贤笑称不排斥未来将其改编成电影，但他更希望电影能聚焦在父亲身上，因为父亲的故事太酷了。而这一切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父亲当年所做的事，他觉得必须从根源上说起。随着刘美贤在米兰冬奥赛场上展现顶尖实力，他和父亲在对抗中共威胁，在自由国度绽放光芒的故事，在本届冬奥会期间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话题。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知情人士披露，中共正在进一步紧缩退休官员出境的政策，部分地方已经开始要求关键部门的处级甚至科级退休人员，如果需要出境，需要由原单位进行审批，而不是备案。请听报道。
近期，消息人士对大纪元透露，中共正在进一步紧缩退休官员出境的政策。此次限制范围的变化体现在级别下调，从原先局级以上官员扩展至掌握敏感信息或关键岗位的退休处级官员。中共发出的内部通知强调，退休不等于脱离管理体系，出境仍需履行审批程序。江苏、北京、湖南的退休和在职官员都证明了规定的变化。江苏一名已退休的处级官员说，以前主要是针对局级官员管理较严，现在我们这种关键岗位的处级退休人员也被纳入管理。他说，单位口头通知称，今后退休人员出境旅游、探亲访友，仍需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经审批后方可办理相关手续。北京一名仍在编的公务员说，在职官员出境一直需要审批，退休人员过去相对宽松，现在一些关键部门的处级官员退休后也被要求报备，特殊岗位的护照还要集中保管。他还说，相关要求多以内部通知形式下达，未见公开文件。湖南一位退休公务员表示，当地的规定是副处级以上官员退休三年内如需出境，需提前向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登记备案，三年期满后方可解除备案。但是最近他发现，即使退休已满三年，如果要出国，仍然需要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还得去公安局备案。他退休前曾是副处级官员，退休后他的护照、港澳通行证都要交单位人事部门集中保管，出国前要填写申请表，还要提供航班号，出境前两天才发还护照，回国后一周内必须上交护照。另一位河南省科技教育系统退休的人员也表示，他所在单位持有因私出国证件的人员必须把证件全部上交集中保管，如果想出国需要提前两个月提出申请，回国七天内还要上交证件。他还说，即使是科级退休人员要想出国，也要向原单位报备并提出申请，提交离退休人员证明、护照及目的地等信息，经过单位的党委批准才可以。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中地缘较量下的秘鲁总统罢免。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2月2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爱泼斯坦案丑闻发酵，英国前王子安德鲁被逮捕；
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政策转向，重启清理无家可归者营地；
欧洲央行重罚摩根大通仅1220万欧元，创历来最高纪录；
食盐造电池，美国出奇招破中共垄断。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四，英国王室发生地震，英王查尔斯弟弟前王子安德鲁在66岁生日当天遭到警方逮捕，成为英国近代首位被正式逮捕的王室成员。他的旧居温莎王家别墅也遭到搜查。 逮捕的原因是安德鲁在担任英国贸易特使期间，涉嫌私下向爱泼斯坦泄露敏感的政府内部贸易报告和外交简报。目前，英国警方正在对这些指控展开调查。文件还披露，安德鲁曾经与中共人员有过大量接触。2016年4月到2018年5月，安德鲁王子两度在北京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正式会晤，二人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2023年，他还因为多次会晤中共间谍涉嫌人杨腾波而遭到英国安全部门的警告。英王查尔斯和首相斯塔默随即表态，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支持公正调查。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说，前安德鲁王子涉嫌渎职被捕之后已经被释放。安德鲁是已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第二个儿子，近年来因为和已故美国富商性犯罪者爱泼斯坦关系密切而丑闻缠身，失去了王子头衔和爵位。
周三，今年上任的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宣布重启无家可归者营地的清理行动，被外界视为他竞选期间立场的重大转向。几个星期前，马姆达尼才叫停了前任市长主导的清场措施，批评单纯清理无助于解决露宿问题。不过，近期纽约至少19人死于严寒天气。尽管市府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死者来自营地，但政策方向仍然出现调整。马姆达尼强调，新行动将不再由纽约警察局主导，而改由无家可归者服务局负责。市政府将提前七天张贴清理公告，期间每天和露宿的人沟通，协助衔接庇护所和社福资源，才由清洁部门拆除营地设施。不过，无家可归者联盟的会长吉芬批评，强制清理只会破坏信任，无助安置，并呼吁未来五年兴建更多的住房。曼哈顿西十八街的一个营地也有露宿者表示，庇护所的治安不好，宁愿留在街头。
周四，欧洲中央银行宣布，以误报风险为由，对摩根大通旗下欧洲子公司开罚约1220万欧元，创下央行历来最高的罚款记录。根据声明，调查发现，摩根大通在2019年到2024年间，将部分交易错误分类，并把部分交易排除在计算之外，导致申报的资本缓冲高于实际水准。欧洲央行指出，两项违规都属于重大疏失，反映内部流程和控管机制存在明显缺失，而且未能及时发现问题。根据规定，银行必须依照风险性资产规模持有一定比例资本或高流动性资产，如果低报风险资产，将可能释出更多资金投入其他投资用途。摩根大通回应说，已经承认1218万欧元罚款，并强调相关问题为主动发现并自行通报，现在已经全面修正，并说集团一向维持稳健审慎的资本管理。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一家初创公司 Peak Energy， 简称 PE， 他们用石岩里的钠和硬碳这些常见材料来生产钠离子电池，不用那些关键矿产。公司的联合创办人戴尔斯介绍，现在的钠离子电池技术能量密度确实比锂离子电池低一些，但技术改进得很快，钠离子电池起火风险更低，焦磷酸钠技术不需要昂贵的冷却元件，成本能大大降低。专家指出，中共对锂供应链的控制和垄断已经对西方和全球构成威胁，像钠离子电池这类替代技术可能帮助美国摆脱对中共关键矿产的依赖，不过还需要更多投资和政府支持才能建立完整的供应链。日经新闻报道，PE 获得了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旗下基金和 TTK Ventures 的支持。公司承诺，到2030年底，要给美国主要储能运营商交付最高 4.75 吉瓦时的钠离子电池储能系统。PE 在加州已经有一条试点生产线，计划今年再建一家年产能4吉瓦时的工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专家分析美中地缘较量下的秘鲁总统罢免。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周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 AI 影响力峰会上说，全球急需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建立有效监管。他指出， AI 的民主化有助于人类繁荣，但如果技术过度集中在单一公司或国家，可能带来风险。阿特曼强调，监管和安全保障不可或缺，并建议设立类似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国际机构，协调 AI 治理，快速应对变化。参加会议的人士也警告， AI 可能引发失业、身为影片和网络诈骗等问题，未来几年将考验全球社会的应对能力。
SpaceX 位于德州的公司小镇星际基地成立还不到一年，正在推进设立市政法院。市行政长官周三向市议会提交条例草案，计划配置兼职法官、检察官和书记员各一名。在正式法官到位之前，市长将暂时代理法官职务。星际基地大约有580名居民，旁边就是 SpaceX 的火箭制造和发射设施。此前，小镇就已经成立志愿消防队，启动警察局筹建，并自行办理建筑许可和消防检查。由于人口增长、车流量和航太发射活动增加，市府指出对公共安全和司法服务的需求上升，建立本地法院被视为完善市政体系的重要一步。
纽约州州长霍楚周四撤回了允许商业无人驾驶计程车在州内运营的提案。他说，在和立法机构等方面沟通后缺乏足够的支持，此举对计划扩张的威某构成打击。威某表示失望，这个决定不影响威某在纽约市的测试。威某已经获得纽约市交通局的许可，在曼哈顿和布鲁克林进行配备安全驾驶员的试运行。此前，提案引发工会和司机对安全和就业的担忧，并可能遭到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的反对。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秘鲁总统耶里因为和中共代理商人杨志华私下会面，并没有依法记录行程而遭到罢免。时政评论人士恒河分析说，耶里被弹劾的背后是美中地缘政治的较量。请听报道。
秘鲁国会周二以75票赞成、24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罢免临时总统耶里。弹劾起因是耶里被拍到深夜穿着连帽衫与中国商人杨志华秘密会面。秘鲁国会委员会的秘密报告指控，杨志华利用中共大型国企的经济影响力获得了项目合同，但这些项目随后又被放弃，并没有施工，涉嫌合谋欺诈秘鲁政府。时政评论人士恒河撰文分析说，人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秘鲁总统耶里是通过作为中共代理人的杨志华和中共私下勾结，被人发现从而被弹劾罢免的。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秘鲁在政治上是南美传统的亲美国家，但在经济上采取务实态度，最近20多年更是越来越倾向中共。2008年，中秘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3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是秘鲁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双方合作涵盖基础设施、能源、矿产和新能源车等领域。在耶里的短暂任期内，美国和秘鲁关系有加强的迹象。川普总统已经通知国会，他打算把秘鲁列为重要非北约盟友。秘鲁已经提出购买价值15亿美元的美国设备和服务，用于在利马附近建一座新的海军基地。去年12月，美国参议院批准了川普提名的纳瓦罗出任新任驻秘鲁大使。纳瓦罗誓言要根除不断扩大的中共影响力。耶里的盟友秘鲁部长会议主席阿尔瓦雷斯1月下旬在接受一家秘鲁报纸采访时说，这些影片泄露给媒体，可能是为了打击寻求与华盛顿加强关系的耶里。他暗示，这背后可能是中共 说中方对海军基地一事感到不满。恒河表示，谁知道这些秘密会面，谁泄露给媒体的，会不会那些会面本来就是陷阱？秘鲁的政局不稳是有名的，和中共勾结丑闻一旦曝光，总统被弹劾是大概率事件。恒河说，无论是哪种可能，都和中共有脱不了的干系，而且有一点很明确，中共要在美国后院扎根，美国要赶走中共势力。弹劾总统的背后是美中地缘政治的较量。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给听众朋友推荐一款保健品，如果您平时很在意身体状态的稳定、循环感受或者是睡眠品质，尤其是身体的各项指标已经开始出现起伏的朋友，这款来自加拿大的 GeneX 西洋参黑膏滋真的值得您纳入日常调养的选择。产品通过加拿大卫生部和 FDA 的相关规范认证，在严格的监管下生产，品质让人放心，不论是自用或者是送礼都很合适。
每天一小勺，温润顺口，不易上火，男女老少都适合，尤其是作息不规律、压力大、容易疲劳的朋友，可以把它当作长期补充的营养品。前一阵子还一度全网卖断货，询问度非常高。
现在就到 FM961.net 购买 GeneX 西洋参黑膏滋，立即享有85折优惠。新的一年，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的日常健康，从现在开始。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周末愉快，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